真油。
还有实际，实际，应该说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都是现象界的，五蕴十八界都是现象界的，可是这个现象界的根本实质就是它真实的本际是什么。那从这个五蕴十八界来发展种种法，变成说一切法，我们说一切法的本际是什么，真实不虚的本际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真实不虚的本际就是这个刚讲的这个法门，含藏一切法门，它这个在法界中，就是专注定律，它是它的这个法定、法住、法性、法界，这些法都没有定义过。那么它虚空界、四蕴界、法尔常住，就我们刚说的，它法尔如是的意思说，你不要问佛，也不要问善知识说，那到底说无始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不是就是矛盾？无始劫就是没有一个开始，你来问说什么时候开始，那是不是就是矛盾？到底什么时候我出现的？可是无始劫以来就是这样子，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我出现？如果是问的话，问佛的话，就是你的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有过去是无量劫、无量劫？到现在这一世，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说像孙悟空什么时候从石头蹦出来？因为你说有个点，就是那时候才开始嘛，那就不叫无始劫。那个时候才有一个什么法出现？那这个法之前是什么？难道是解脱吗？不可能解脱了法空，突然就被染污啊！这不合刚说的法皮那一边，不符合。已经解脱了法，不可能突然会变染，变成又轮回。所以呢，菩萨继续在人间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修道路要这样走下去，一种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三贤位的修正、十地的修正，就是到最后感觉妙觉成佛，那这是不是有一个所修所断所证？他修了哪些内容，断了哪些内容，证了什么内容，成就什么功德，到最后。他可以去出了三界，又入三界，这是一定要有个内容来检查的。那么这里说的就是不思议界、瓦尔常住、虚空界，因为虚空跟虚空界是不一样的。虚空没有法，虚空只是一个色天色，一个名相之色。可是这个讲说，这个心啊，这个法的犹如虚空，这个法犹如虚空，不是你所眼那个不是你自己一般的肉眼所能见的。这个法呢，好像虚空一样。那这个部分跟后面说不思议界，因为它不是你的意识所能施所能意的，这个法本身叫不思议界。它的内容，它的这个总相、别相，乃至当它的种子，它的这个所含藏一切法空，它的我们说它有本身具足的七种性质性、七种第一义、无法三智性，这些都不是你意识所能施意的。一定得是经过实证以后，有人教导，一样去了解。如果说你说有人施能力，那经典翻给我看，你知道了吗？我经典翻给我就能施，我在说什么，那就简单了哈，好办对吧？我每天读经就好了，我们通通开读经班呐、不需要三知识，谁那个朗诵的好，谁那个读的好，那不就可以了吗？就可以马上成佛了吗？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不思议界临时就是告诉你，这个法不是像现象界的法这么容易的。现象界的法就是我们说的五蕴十八界法，你现在这个现行中你所能够接触到的并有情，一定是不如五蕴十八界。这些现象界的法是可思可密的，你只要经过我跟你评估直述，一一跟你列举出来，你就能够跟我，你只要认真的学习思维关系，就能够跟我这个所说的如实去同样地位去了解，同样的等分去了解。可是这个心，这个法不是那样子，这叫不思议界。所以说它是法尔常住的，法尔不是，不是经过什么演变，不是经过一个什么 被说创造，他反而不是，这就是说最终的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才有法庭那一页的这样一个法界定义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法的话，也没有法庭那一页，真的。所以我们说认识的法庭那一页，就要知道因为有这个法，它是真理，它是实际，它是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的，在法界可能是说真是如是，所以才是人家说这个佛法是平等的。平等在哪里？不是平等在五蕴十八界，而是平台的平等在这个法体本身。一切有情都是这样子，不管你是在哪一道，这些法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知道了这个法以后，我们说不符合法界定义的，不符合法界定义的，那就是我们说的无因而生无因而起的法。有人是否定了第八识，否定了所谓阿赖耶识，否定了涅槃，否定了能够出生一切法的因，认为只要有电，只要有业就可以去受报，不需要另外一个。他认为说这个第八识是创造出来的，涅槃是创造出来的，阿赖耶是创造出来的。那么我刚刚讲这个法尔是一界，法尔常用这个法就是涅槃，它就是一切法的本际，一切法的实际。它的有个名称叫涅槃，是因为它含藏了一切本来具足的功德，它是可以让你成就佛道的。它本来含藏的功德，一切有情这个法呢，它都具有，它本来就含藏这些功德，含藏这个让你成佛的功德，它叫涅槃。那它又叫做第八识，又叫做这个本际，又叫做这个实相，就是一切法的这个真实相貌，一切法的实从它来的，从它而来的它不是凭空有因有缘就能够成就的。那个有因有缘，只是因缘不能生法，这个叫无因而生，无因而起。如果没有这个法尔常住这个法，不是一切这个法的话，不可能说缘具足的法就出现了。这都是无因而生，无因而起。换句话说，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就知道从修正来说因为我们今天是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修学佛法。我们有没有人说他是研究佛法的？请举一下手。大家都要修学佛法啊，就修学佛法一定是有修有证，不是纯粹研究，不是纯粹要去经典读一读这个把经典的意思这个揣测揣测就好了，不是。那真是让自己能够有修有证，能够断烦恼，有修有证，能够到达一个里程碑，真的到达那，就等于打法比那耶玛，我的目的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没有经历过修道的因，你说你开悟了，你说你是入地了，你说你已经证出禅了，这些跟实证有关的话，如果没有经过修道因，那么都会造成违背法毗那耶、违背法界的一个业。那这个业很重，这个比犯戒相还重，因为它是你自己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不思议界，这个法会自动帮你去自动帮你去依照你的业的因啊，业的因缘啊，业的自信，业的因缘，业的是不是随随你意所吗？不是你自己的意识心主张说我这样对啊，他这样说我不对啊，不是你自己去主张的。我今天来说什么人怎么样，也不是我说了他才那样的。比如说我今天会提到一个就是人的名字叫做刘灿良教授，为什么我会提这个人的名字？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说实在话，我们都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去赞叹大家来学大乘法，大家有心要来学大乘法，一心来向着佛道，我们都非常赞叹那可是呢，今天在这条路上有人犯了这个法毗那耶，有人这个破坏了正法的未来性，破坏正法未来弘传的根基，破坏可能一些有情的法身慧命，让正法的这种弘传的这个未来呢受到一个很严重的破坏性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我们是菩萨，而视而不睹不去做一个挽救他的行动的话，那我们说 跟你们说啊，我们那个是啊，虽然我们是植树菩萨，我们什么菩萨，我们都羞于说这句话，因为那个不是啊一个菩萨真正说哈、啊，看到事情这样演变以后视而不管，因为我们不是僧，我们是菩萨，菩萨有菩萨在做的事情。那么经历过有一段时间，我们给了这个刘灿良教授一个机会，我们希望今天我所说的一切。我都是希望在私下跟他说，私下跟他说以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让他了解他的过失在哪里。这个过失呢，希望他能够认来面对他的过失，接着呢，应该要改变，改变怎么改变啊？那未来呢？他的未来性在哪里？他的未来呢可以怎么走？我们是要给他一个私下的机会，等他不接受。因为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们的善意释放出去，可是他不接受，不接受这样的机会。那因为昨天是最后的期限，昨天晚上最后期限，我等到昨天晚上没有等到，没有等到的话，那我们也告诉他没有来的话，哦，今天只好公开。可是我公开，我也是为他，我也是为他，为什么？因为我去。我今天如果说我是菩萨，可是我在这边是乐于说人家过失，那还算是菩萨吗？那不是，那是一个专门说人家过失的人叫菩萨。我今天是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得到一个利益，因为虽然他没有办法私下达成这件事，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希望的目标还是希望达到。也就是说，我今天所说是针对这个过失在哪里。那为什么他这样是过失？他如果说能够如实帮我的，如实把我所说的内容传达，或者说我们的片子直接看了以后，就不会被误解，就不会被曲解。好，我们今天是为他，那私下为他不成，只好公开。那这个事我们已经跟他讲，我们也找到他了，说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公开说这个事情早就已经告诉他了，已经到他耳朵里去了。所以他的选择是让我公开。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说我喜欢在这边说一个人的过失在哪里，绝对不是。我不乐意去说人家过失，因为我遵守这个菩萨戒，菩萨戒是不能随便说是众过。可是我今天不是在说是众过，而是因为这些内容牵涉到的相对的已经出现的过失的时候，我提出来是因为他让他看到。如果说我今天是怕被知道，我不用录影了，对不对？哦，偷偷的说就好了。还录影下来，我不是等于说做的事情还让人家知道吗？你要说人家过失，还让人家知道吗？所以我是说，我为他之处曾经努力了一段。那么，导师的指示是说，那你为他之处没有办法只好这么做了。那我希望说今天的所说，或是为了让他的过失能够停止、停损啊，希望他的停损点就到这里，因为我不希望。我们刚说的说，你的出发心是要学佛，啊，要去求我们说的大圣上的实证。可是所做的一切却是犯下违反法界、违反法平安的这个不好的一个因果。那可是影响的人都很多。那么将来这些人，如果将来这些人都变成不信正法，未来是又遭到不好的果报。那到底是我们没有出来阻止，没有办法这个事情。赶快停止的话，那我们还算不算菩萨？所以说，菩萨的这个心性是，不是怕惹事，但是不会专门去惹事。一件事你该做的时候，你就得该做。可是这个出发点不是为了去说他不是你这里不是不是，是希望他能够看到这个波斯，你要帮他转变。因为一转变以后，利益很多人，利益他自己，利益很多人，为了未来着想。这一段需要面对过失的这一段还是要面对的，因为菩萨是不怕犯过失的，是犯了过失，别人告诉你的要去看是不是有过失，然后赶快去检讨，检讨以后我们会给他路走，可是他没有机会，没有机会让我们把路铺出来给他走，因为这个因缘没有惩罚，会造成我今天只好借这个机会。一一说，那我每一样说的我都有证据呀、我不是凭空说的，我都有证据，因为我们不是那种随意听来就去说什么，但是这里面就是有重要的。 要的过失点，那个过失点在哪里，我是提这个地方，我不会提个人的生活细节，不会，因为这个不是重点，而是在法义上以及实证上这些部分呢，大家一定要认清。那因为今天就算它是成就了大家能够认识对错的因缘，那么在成就大家的功德以后，他能够修正，那他也是功德已尽。我希望说了以后呢，不要只是想到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公开说某某人，不要只看到这一点了。比如说我的善意，我们的苦心就没有了，可是成就了大家的功德这一点他又没有说到，不是很冤枉啊？本来我们是私底下以后，我们就让他能够知道以后，那我们就等于是也希望能够摄受他，让他未来的路也是走得很顺畅，不要再去让别人跟他走的路是一样，不要再让别人这个不明不白走很多冤枉路，走很多不应该走的这种路。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这种不符合法界定义的部分，包括修正部分，都是无因而起、无因而生的，都是违反法界的。违反法界不需要由我来说，不需要，不是因为我说了它才没有，而是本来已经存在，我们只把它点出来而已。请大家要理性的来看这一点，是把它点出来，等一下你才能够这个听进去以后有受用。甚至于说我们说父母对你有恩，可是今天父母有过失的时候，你要怎么报恩？父母恩你要怎么报？是继续让他过失越来越重，升到三恶道去，还是赶快阻止他升到三恶道去？你的报恩是怎么报的？对不对？如果今天说他有恩于我啊，建议我是学大乘法，可是你要报恩嘛？应该是说这个恩没有错，我们也没有否定这个恩，可是你要怎么报答这个恩？赶快阻止他，把这个停损点赶快设定好，到这里为止就好。因为过去也许没有人来说，可是我们今天说了，今天说了以后，希望得到的是大家的未来的利益。好，所以请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用心，其实我们也是经过很一段时间的这个努力，希望能够说不需要在这个场合这样子说了。但是就是在这个场合，我还是仍然尽到说还是从法上面的这种以法不奈力的精神来告诉大家啊。所以呢，接下来就说不管怎样要记得，不符合法界定义的东西，就包括修正这个部分，以及说不可能无因有个果报啊，不可能无因有个什么啊，只要大家回归正法这边来的话，基本上这边都不会差的。不要去落在这种情执上面的话，就不会偏差的。那接下来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依止这个法毗那耶法界，依止这个法界。那么所以说，就制定了所谓的三规戒、五戒、四宏愿戒、八关斋戒、声闻戒、菩萨戒。好，那么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说，这些所谓的三规戒、五戒、四宏愿戒、声闻戒、菩萨戒，有它的界相存在，就是说它是如何如何，你不要这样，不然犯了过失，那个叫界相。那么它的这个界相就是我们刚说的，引导你不要去走岔路，就像那个蛇钻进那个竹筒里一样，那个竹筒就是让你说啊，你就乖乖的这样慢慢走，走慢一点没关系嘛，不会犯过失嘛，不会偏差嘛。这一条这个竹筒虽然说你这样子很难走，可是终究你走是直的，不会弯。所以戒也许一开始觉得戒相好像哎呀很难遵守啊，哎呀是不是这地也不是那地也不是，不能发挥常才，老是要被这个戒所限制。可是这些戒相终究我们说就是引导你的身口意行朝解脱定，朝真正能够修正佛菩提道路上去走，这个是这样。那法界呢，我们刚说了这个法界的因果并没有戒相，它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戒相来让你说啊这个就是法毗那耶，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刚说的这个一切法，对，法定法住法界不思议界常法尔常住，它哪有让你看到什么界相，哪有看到你什么界相，没有啊。所以说世尊呢在经典里面很多地方一直在告诫讲说告诉弟子你要怎么修道，将来呢你可以如何，比如说有人一开始说你要多多的这个布施啊，布施能够让升天享福啊，你要能够这个学五戒啊，受五戒啊，能够升天享福， 这个就是佛一种方便施舍以后，让他能够真的去往那个往上走嘛。享福以后觉得不可行，以后再告诉他啊，那这个三界是常住的嘛，应该求解脱。那也是依照这个地方福那个主来讲的。那可是这个法世尊在经典里面经常提到很多地方，都是依止于这个法福那约。那对于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告诫呢，就是哪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一切法的实际，一切法的根本就是这个如来藏。但是如来藏却不是二圣声闻所修所证的内涵，他们可以不知不证，但是却一样可以解脱。因为法界本来如是，你不证，你不证如来藏，你本来就你依照这个规则，本来就可以解脱嘛。可是你为什么要证如来藏？为什么？因为是菩萨，所以声闻法跟菩萨法有不同。可是怎么样是菩萨？菩萨有菩萨的一个内容，才符合法的那一来。如果没有符合这个内容，说菩萨那就不对，那表示是还有误解。有误解的话，那知道误解就要修正。所以我们说，世尊特别重要的告诫就是对这个菩萨法这个如来藏，去知道这些知见，知道如来藏的知见。我在告诫哦，说哈、哦，作为一切外道不信的，要挑这个经典错误的都不能讲，只是讲哦，不是引导开悟，知道吗？只是讲。你对不信的，对外道，对这个因果不信的，都应该讲什么？应该讲基础的因果论，只能讲升天之论，对不对？只能讲戒论，只能讲这个基础的因果，修道这些因果，不能去讲到外障，连讲都不允许讲的，何况说，何况说去引导人家开悟？那引导人家开悟有一个严谨的一个过程，因为菩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觉得开悟的时节。这个不是随便人可以知道的，这个什么样的时间你已经到达可以开悟，它必然有一个你历经的过程，就我们刚说里程碑嘛，你有没有走过这个500公里？那怎么看呢？你是否有能力来善于分别众生的根器、众生的功德啊、哦，以及这个他的智慧的那个内容？这个你要能够去当这样的一个善知识来观察，你才能说那这样的人现在是适合开悟的，帮他一点啊、哦，他的心性这样帮他一点不会出事，他将来我还能够摄受他，将来还能够让他进步不会走偏，那样才能保护这个人以及护持这个法，护持如来藏法不会毁坏。如来藏法不是随便可以去说，哎呀，既然如来藏是这个第一定，谁都可以弘传，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弘传？我们要弘传为什么不行？我没有说不行，而是违反法界，破坏正法未来的，破坏有情的法身慧命的。如果说是声闻人是不管的，声闻人不管说哈，有情的法身慧命有没有被毁坏？声闻人不管说哈，佛的正法能不能传得下去，他不管，他只管自己有没有解脱。你是他自己能处理三界就好了，可是菩萨不是啊。所以有的人说，你们讲你们的，我们讲我们的，你为什么来说我们不会？哦，所以这个事情啊，说实在话，如果不是菩萨，实在是做不出来。哎呀，对呀，人家在说哈，你说你这里做他的，你何必说人家不是？还惹一身骚哎，还被人家指责，何必那么辛苦？你就修你的道就好。哎，当僧人很容易，对不对？哎，当菩萨不容易，那个慈悲心以及那个勇气哪是随便的，随便人可以这样做的。被人家指责的时候，你又想说怎么办？我出去都被人家指责。可是，就看你慈悲心到哪里，你是真的有慈悲心，真的有勇气吗？所以呢，对这个佛的这样告诫，菩萨是很重视的，非常重视。守护这个法，守护的很严谨，守护众生的法身慧命，守护的非常严谨。因为佛是法主，对不对？佛是这个整个佛法的法主嘛。过去，那既然我们现在学佛法，怎么可以不信佛所说，不听佛所说，不遵照佛的嘱咐呢？因为佛在经典里一再一再一再的告诫，声闻人可以不管那个部分，我们不去说，可是菩萨不能不管。这一面一直在破坏啊，这一面你就说 说我们反正我们在这里同船嘛，那个跟我不相干，去讲了人家又不高兴，那这样的话，那个菩萨界的那个成分就很低的，可以讲说那样的菩萨大概成不了什么大事，只是为自己的，为自己的这个不要被评论哦，不要被人家指责，只为自己，因为怕自己被评论，怕自己被指责嘛。为法他没有那个勇气，为了法的长存，为了众生的法身的命，你该做的就是要做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就说，世尊特别的告诫是在法无碍于善根，并不在经典里面。只要将来大家有机会啊，这个比如说有机会读经典，一样能读得出来啊。你不能说我读经书没我没讲啊，那是你没看出来。所以说有个譬喻说，这个法比那些法界呢，就好像我们的国家的宪法一样，国家是依宪法而立国的嘛，啊，以宪法为根本，接着呢，再依这个宪法来立这个刑法、民法。那你不能说啊，我这个民法、刑法，我只要没有犯就好。可是你犯了宪法，还是一样照犯啊，更严重了。所以说这个部分，大家应该知道，刑法、民法也是一样，但你不要犯过失嘛，对不对？你犯了过失，我这么处罚你；你犯了过失，我这么处罚你，也是让你不要犯过失嘛。可是原则上还是依止于宪法，依止于宪法来制定这些项目。那法毗那耶就是这样子的，依法毗那耶来制定三规戒、五戒、四法愿戒这些等等。那我们说三规戒，三规戒的意思是说，三规依以后，还是依止于外道。三皈依以后呢，没有依止自己皈依的这个师父来学法。你要学的法是他的法，可是去皈依别人，这个情况很矛盾，对不对哈？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太极拳的那个一家，太极拳很多家嘛哈。正直太极拳你们听过没有？正曼青，啊，正直太极拳。正直太极拳呢，它有个重点啊，它太极拳是。他写的出来是柔跟那个静，而不是力。一般的武功是要有力嘛，哈。那这时太极拳是以柔内柔来呈现那个静，它是一个指头一弹，可以隔很多人把一个人震到十里之外，就是他这时太极拳的这种特色。那如果说你说，哦，那很好，我来跟你学，可是你却不要跟他拜师，那这个能成吗？能学得成吗？我要学你的东西，可是我不拜你为师，那就是违背忏悔戒啊！就像人家说，今天要学导师的法，可是我不依止你，你的法很好，你是明心见性的法，而且有种子，我跟你学，可是我不拜你为师，跟这个道理一样。那忏悔戒就是说，你今天既然是依止于僧宝，佛有佛啊，依止于佛，以及这个法由僧宝来传嘛。因为佛已经现在是在色界中间嘛，视线到人间是在2500多年前，那目前在色界中间，以及这个他的法身也没有灭啊，这个报身在色界中间，只是因为我们的果报在人间嘛，所以需要这个到人间的菩萨为我来摄受我来。那可是这个部分呢，譬如说，那你这个法要谁来传给我们？你说你读经典，我自己学经就好啊。经典不会错啊，问题是你到底学对了没有？哦，你以为自己读经就对，经典不会错，可是你自己见取见弄错，那就严重了。以自己的见解来解读经典，那就见取见了。佛在各部分都一直强调啊，有见取见的人哦，是往退失智慧、退失善法的，因为他是用自己的见解来解释经典，这很严重。那么这个部分骗人说啊。我们今天说三规戒，你既然要跟他学，你既然说他的法好，为什么不来依止他？一定有原因嘛？因为我想自己当法主啊，我不依止你，我就不能当法主了嘛，对不对？我皈依你，我不是等于我不能，我要按照你的规矩的嘛。你设那么多规矩，让我都不能出来弘法。你的弘法条件这么苛，还要学多久，还要受你的培训才能出来弘法？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那这样的话就不想依止这个人，可是又想要他的法，那这就违背了，本身就违背法界了嘛，不要说三规戒，因为这个因果就不对啊。 这个告诉我们说，佛弟子今天一子三宝就不能在一子外道法啊，因为外道法不能解脱，你要解脱，你要成就佛道，就是在佛法中啊。啊，可是我们说，那既然你要学法，你又说他的法对，可是我又不依止他，那这个本身也是一样的无产法界，道理是一样的。那智利为什么智利说三规，就怕你说你一心一意想要学解脱法，想要学佛门道法，可是你今天又不懂这个道理。像以前很多外道啊，为了说哈，来皈依佛以后呢，就能够不会说哈，人家没有办法供养他，可是还维持在自己的外道法中，那这个不就是违背三规戒了吗？因为你三皈依的目的是什么？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什么？为了想学佛，想要学法嘛，从于生来学法。对不对？那能够把法给你就是生啊，能够如实的把法传给你就是生啊，哦，所以说这个三规戒也是依止你这个法一样一来赐的，五戒也是一样啊。你怎么样能够说要去维持人品啊，人的品类？那给你一个五戒的戒相，那最起码你一定是在人间的，但是这个也是因果律呈现出来的啊，按照这个戒相来协助你。它根本还是在法体概念上面。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有一些人希望说未来是能够出家，这一世呢就在一个每个月的固定时候呢受八关斋戒戒斋，让自己清净，学习着一律，学习着一世间这些五欲，学习着一次一次学习，让你自己能够习惯。甚至有人说佛经是有这么说了，如果你经常受八关斋戒，可以求生极乐世界。那可以啊，
念佛法
在经典中都有提到，你如果经常受八关斋戒，可以发愿啊，我以受八关斋戒的功德求生极乐世界。可是呢，这个地方像这种事情啊，却有人就是以见取见要来解释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刘善良教授，我不是说一定要说他的思维，是因为这里面很严重的见取见，我得说出来。对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呢，绝对不是跟利益无关的。一个开悟的人，假如他真的开悟，不会说这种话，他不会说哦，净土不是第一目的，净土只是叫人往生了。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不会这样说的，因为开悟的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自心净土啊，他所实证的自心净土是跟阿弥陀佛的那个真正的法身那个是一个同一类的。他怎么可能会说阿弥陀佛那个净土是跟第一地无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第一地无关？这是很离谱的。那他如果说他已经开悟了，我们可以在这里跟他判断说他没有开悟，因为所实证的是自心净土啊，自心净土是依据于这个怀藏这个法身而说的，那阿弥陀佛的净土也是依据于这个法而演变的，不是说到净土去还说是净土心这个佛法灭，这是很离谱的说法。因为净土啊，绝对不是表象的净土。阿弥陀佛如果成就他的极乐净土，他还是依止于他自己过去还没成佛之前的怀藏的自性净土，发大愿行菩萨道，想摄受一切有情，让能够跟他的愿相应的人，将来能够这个慢慢的依他的愿而行，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摄受他。可以在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花开见佛的意义就是开悟呢。哦，所以这样一个说他开悟的人说，哦，这个刘善良教授他说哈，这个净土跟第一地无关啊。哎呀，从这里我这个判断他没有开悟了，这是第一个。下面还要继续说，这个是很不如法的说法，这叫见取见。因为把佛经典里面的东西误解了、曲解了，这叫见取见，以自己的见解来取经典的意思。如果有任何人说净土跟第一地无关，你就可以马上判断他，他说开悟，你可以马上否定他。好，这个部分我们说，这个八关斋戒讲到这里，声闻戒，声闻戒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心一意想要出离三界生死要解脱，那么为什么叫声闻戒跟菩萨戒不同点在哪里呢？也就是声闻戒他一定要这个剃发着染衣， 一定要现出一个声闻像。所谓声闻像，一定要现目前你看到我们这个法师的相貌。那么这个相貌，第一个相貌就是表示他要去除我见，因为大家都一样，还有我，对不对？都是剃头来，哪有所谓我？还有哪有男女相？请大家想想看，剃发着染以后还有男女相吗？还有所谓你的五官怎样，我的五官怎样？没有，都一样嘛。所以其实剃发着染你就已经到处修行了，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先要我见。他一不能有我见啊，有我见剃发着染你就意义就不大了，对不对？所以说声闻界是因为说他一心一意想要解脱于三界的这个系统，所以就是受声闻界以后，他的一些生活地理、行住坐卧地理，就要依照声闻界里面250界来行。他的跟一起声闻共住的、一起共住的地理都要遵照，不能违犯，违犯就犯戒。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从戒相让他们能朝解脱路走。所以声闻界基本上就是他受了这个戒，他自己就要知道我要跟。这个比如说跟这个一起受生的这个共处，有生活力上都要遵照，很多细节，很多细节，就你秋250，你秋你住400多或是500，很多细节要遵守，这是属于生活界。但基本上的原则是你照相做，你一定能够到达解脱，能够入法，你那也能打法，你那也修行犯行而善解脱，一定能这样子做。如果遵照这个戒行来的话。断我见以后的修行就是断我执啊，对不对？断我见、断我执，发起出产，成为三果，最后成为四果。我们等一下要讲到修正，他一直生闻界一定可以这样做。如果如实修行，一定可以到达，因为这个入了法毗那耶，一定能够打法毗那耶法。另外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呢，就是没有一位菩萨不受菩萨戒的。那这个菩萨戒就是专为一心想要修学佛道的这个菩萨而来施设这个戒相，10众48庆。我们以《放满经》来说嘛，当然还有所谓《一切师地录》里面的，还有就是菩萨因缘本愿经的啦，还有菩萨菩萨地持经的这些内容。但是我们以《放满经》的10众48庆来说，这些内容呢，只有10条众的48个轻的。哎，你说什么菩萨戒这么少啊？比丘戒250，比丘尼戒还400多500，因为菩萨戒不一样。菩萨呢，不同于声闻人，声闻人是每一项每一项你都要教他。他是在佛事的时候当然我不鼓励大家去看4分律、5分律的因为这个不是大家看的。每一样生活细节都要问佛：佛，我这样有犯戒吗？我说有，你这样犯戒。那我走路该怎么走？我坐该怎么坐？如厕该怎么如厕，我衣服该怎么样，都要遵照这个规定，都要依照佛教。如果有说两个人之间怎么样不行，将来就是以后就要这样，所以每一样依事自戒，依照这个四项自戒，让他们能够如实的朝解脱的路走。生活细节点点滴滴都得依照这个方式来做，否则的话偏差了，那么就是比如说就是可能解脱的路就遥遥无期了，会这样子。在这里面是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得遵照，都得要按照这样来教导。可是菩萨不一样，菩萨戒不一样，菩萨很少是跟在佛旁边的，生物呢一直跟在佛旁边依佛而住。菩萨呢，菩萨两个字叫觉，有情，觉悟的有情，觉悟什么？觉悟这个法的本际实际，觉悟这个如来藏的有情，以及朝着觉悟如来藏这个方向的有情，我愿意去实证如来藏，我要朝这个方向走。当然这个就我们等一下要讲到菩萨法。那菩萨戒呢，就是让你能够朝这个方向去的。所以没有一位菩萨说无受菩萨戒可以成为菩萨可以成佛的，没有，因为菩萨就是千佛大戒。可是这刘灿良教授他就不正受菩萨戒啊，他就认为说这个何必受戒一直道共戒就好了。可是道共戒是什么？道共戒是你开悟以后，你真实断了烦恼，真实断了三苦结。三苦结就是我见、身见、身见、戒戒体见，我见、一见、戒戒体见嘛。断了以后，能够真的转移，如实转移如来藏， 那样的人才能说以如来这样的诸种法性为道，啊，就当然就比较不会犯过失。可是一个又没有断三无结、自身开悟的人，哪有道度戒可言？已经违背了法平台，平台一人不是真的开悟啊，没有断三无结就不算开悟啊，不能转移就不算开悟。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佛法里面修正是要有断烦恼、要实证的，才能说你是到了那个果。因为开悟是一种果啊，不是果位啊。不是说开悟很简单，开悟就是怎么样？你如果没有断这些烦恼，纵然有人告诉你，把秘密告诉你，都不算开悟，因为没有意义嘛，没有功德受用，不能转移，没有办法在这里增进。那他只是说被人家毁坏他的法身分命，提早把他的这个缘毁了，让他以后的功德发起很困难。所以说无上戒呢，在这里面很严谨的告诉你，修正上要比如说杀盗淫妄什么的，妄语上就告诉你不能这个未见言见哈，见言不见啊，什么什么，就算不能说没有悟就是开悟，没有眼见佛意说自己眼见佛性，没有正毛观说自己正毛观，没有正禅定说自己正禅定，自己不明没有正如幻观说自己正如幻观，自己没有正如梦观说自己正如梦观，暗示自己入定，这个都是犯下很严重的大妄业。那么这个部分射出来，不是佛说恐吓你啊，吓怕你，不是，是法毗那耶本身就是存在着，只是佛施设这几个重要界限，让菩萨谨言慎行，在修正上要严谨。修正上严谨以后，那么这一条佛菩提道三大阿僧祇劫的路就不会很长很长很难，甚至于看不到未来，甚至于在一生性上一直不能离开。那这样的话，就不能达到菩萨戒的功德。菩萨戒的功德就是让你早点离开一生性，早点成为真正的菩萨，避开你这个会犯的业，让你要学大圣经，让你不要毁谤菩萨像，让你不要威物言物，让你不要随便的去自赞毁他，不要说我自己，你看我自己这个现在的修正到哪里，那谁的修正到哪里，不能随便去这样说，就是譬如说这个犹太人教授现在说这个不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很难破，现在的我很厉害，表示说不是暗示我的导师现在是要八地以上才能破吗？这个也是很严重的过失。我告诉大家，魔只要你离开欲界就能破魔，因为魔在欲界啊，大家知道吗？魔在欲界，魔没有超越欲界的，可是只要是入地的菩萨一定已经超越欲界了。因为入地的菩萨一定要证得出禅，已经超越欲界了，可是他却说一定要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破魔，这太离谱了。整个这个法的平台，法界的因果，这个到哪里证哪里，什么样的功德他都不知道啊！这样的说法误导别人，误导别人的地方他一定要修正，因为这个是他公开说的话，他才能修正。那这个部分就说，在菩萨界里面，就很严谨的告诉菩萨，你这些东西你都要谨慎，你自己没有实证，你不能随便去说的；有实证，你不能自在，你还自己说我证了什么，我证了什么。因为你的目的是什么？为求名闻吗？你如果一直在夸赞自己，就是为了求名，那我戒断了没断，对不起，你还是没有开悟。因为自己一直为了我一直在要去让人家恭敬，那还是我戒没断啊。我们马上就可以判断，我戒断跟没有断啊，这个是很容易判断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菩萨戒完全是为了你想成为那个往这个实证的路上走的，已经实证的。要依止的戒，你一定要穿，一定要正受，一定要依止一位能够教导你的，他能够教导你怎么样来学戒，这样子是犯错的，然后这样子要怎么改正修正，他能教导你的才是你去受戒的对象，一定要正受菩萨戒，尤其是上品戒很难啊。上品戒是说，这位传戒的人本身已经可以持戒不犯了。